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看阿弥陀佛，其他的佛不要看。啊，这两尊佛与我们比较接近，都是修无量劫。梵王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到我们这个世界，他是怎么修成的？他所以能够修成佛，就是以本佛性界为因地性。佛常在经论里教诫我们，因地不争，果招愚痴啊。而这部经它的特色，能说的佛是报身佛、奴舍那佛。听众是谁呢？听众是化身佛。这个道场实在是太庄严了。啊，听众的时候没有别人，通通是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卢舍那佛讲梵王心地界，听众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这个释迦牟尼是通号，啊，是通号，不是一个人的专号，诸位要想到这个意思。我们举一个比喻说，我们讲的把这个佛比喻作老师，释迦牟尼呢就好比过文，叫过文的老师。那过文老师太多了，所以注意不要一听到千百亿释迦牟尼佛，千百亿这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那么多人呢？如果你也想到，哦，这个地方开一个大会，这个大会里面在讲学，听众都是过文老师，过文老师太多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通称、通号，啊，他的名字叫悉达多，啊，悉达多才是他的名字。释迦的意思是仁慈，啊，摩尼的意思是寂寞，寂寞是清净，啊，所以他这个名号的意义是既仁慈又清净，啊，这样一个设定。啊，在梵王会上千百亿之徒，接受卢舍那佛讲这个菩萨心地界品，那么我们讲到觉他，这个觉他的意思是不同于二乘人。二乘人实在上讲，他比较注重自己，不大注重别人，自己的清净的解脱就好了，别的人他不管。啊，他有慈悲心，慈悲心不广大，不普遍，他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那么 菩萨呢就不一样，菩萨他是建立在平等心的基础上，二乘人行不平等，菩萨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想学学大乘，先修平等心，这个是根本法。平等心里面先修愿亲平等，因为这个世人呢，冤亲是最不平等的，要从这里修啊，自己这一生才能成就。修平等心，平等心里面起作用啊，就是平等性质，换一句话就是根本质啊。提到根本质，我们都向往了，由根本质而后才有后得智啊，根本质，根本质是从平等心里面起来的啊。就好比啊，这个水，水在平静的时候，这个水像一面镜子啊，能够把外面境界的时候照得清清楚楚啊，那个照就是根本质。水的平静就是心的平等清净，所以你的心不平等，你的根本质怎么能现前呢？啊，佛法里面用念佛的方法，用诵经的方法啊，背经的这个方法，你也在学了，可是你学的什么？你是一个呆板的学法啊！你天天念佛，不能够把心念到清净平等；天天背书，不能把心背得清净平等。那这个念了、背了都没用处，不起作用。必须遇到不平等的境界里面，心里马上起一句阿弥陀佛，境界平等，它起作用啊。不平等这个境，极端不平等的时候，哦，想到经里去背一段经文，心清净了，平等了，这个才起作用啊。啊，否则的话，念得再熟，背得再多，一点用都没有。你的智慧不能现前，你的烦恼一天到晚在增长啊，那修的是什么啊？修口不修心啊，那就古哥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没有用处的啊。重要的是修心。菩萨因为心平等，所以啊，他的根本智显露根本智里面最殊胜的功德，就是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是清净心里面本来具足的德行。不是有意去发心去做的，不是啊，本来就如此。他不但在佛界里面服务于大众，他还能在魔界里面 去利益他们。啊，我们是有佛有魔，不平等的，他心里的佛魔是一样的，是平等的。那么这个跟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如一真法界，法界在他眼睛里头唯有一真，我们反复看到有佛有魔，他看唯一真法界，他没有分别，这个就是觉他不同于二乘人。那么讲觉满不同于菩萨，菩萨虽然觉不圆满，佛的觉悟啊圆满了。菩萨度众生，由于他自己位次的高下，断证的浅深不同，所以自行化他都还没有圆满。尤其是初发心的菩萨更应当啊认清自己，认清环境，菩萨的修学跟二乘人大大的不相同。二乘人的修学他完全是着重在自己，菩萨的修学就是初发心的菩萨，他是自他完全是平等的，这个是菩萨心，一开始就是自他平等，所以他跟二乘人决定不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一般讲断证位次上来说啊，你像阿罗汉，阿罗汉四国罗汉的境界相当于圆教第七性的菩萨，但是诸位想的那只讲断证，其他的呢，阿罗汉比七性的菩萨差太远，不能比的啊！跟他两个并在一起是，阿罗汉断了见思烦恼，齐性菩萨也断见思烦恼，这个他是平等的。如果讲心地的清净、光明、慈悲，那阿罗汉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菩萨。不但阿罗汉比不上齐性菩萨了，初性的菩萨他也比不上。为什么呢？初性菩萨虽然烦恼没有断啊，在断烦恼上比不上阿罗汉，或是那个慈悲心是阿罗汉比不上他啊，平等心阿罗汉比不上他啊，阿罗汉自私自利啊，初性的菩萨他就能顾虑大众啊，能够处处替别人想，事事替别人想，能够舍己为人，服务于大众，这是小乘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啊。所以四国罗汉见到一个初发心的菩萨，他要尊重。道理就在此地啊，他是圣人，他不嫉妒，他尊重 他知道你的心量比他大，无论在什么场合他要退后要让你。所以菩萨心，菩萨的心啊，在十法界里面的确是不可思议，无比的尊重啊。那么菩萨心是什么样子呢？本经就要告诉你什么叫菩萨心啊。上边讲菩萨心，下边讲菩萨行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下边戒本是讲菩萨行，上边是讲菩萨行。所以我们对菩萨的心不了解，那行就谈不上了啊。所以这个经啊，如其讲戒本，是非讲菩萨心的不可。那么佛呢，这是觉也满了，自觉觉他都圆满了。九法界的众生对他尊重为天中天，圣中圣，所以他是究竟觉。菩萨叫分正觉，部分的觉，没圆满。佛是圆满的觉了，我们称佛称如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三觉圆满。那么这个地方的佛啊，我们今天的佛是娑婆世界设法的教主，这个教主是报身教主努舍那佛。啊，那么第二我们讲设，这个字跟弥陀经里面那个佛说的说一样的意思，就是越所怀呀，第一个他自己证得这个境界了，你想想他多欢喜啊！设是越喜悦，自己证的，我们一般讲法喜充满。你今天念佛，如果念到一心不乱，你喜不喜欢？念到一心不乱怎么样？生死了了，三界超越了，随时可以往生啊，没有生死，生死自在，住在这个世界，如果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少住几年啊。什么叫缘呢？大家都很喜欢学，都很认真地学，多住几年帮助大家。什么叫没有缘呢？大家不认真，都在那里敷衍啊，在那里阴平苟且，这不必要了啊，就走了。他自己没有生死了，自己没有寿命了，他的生死寿命是看大家，大家需要他，真正需要他，好多住几天帮你忙，不需要了，不需要就走了。为什么呢？还有他方世界别人需要啊。因缘不在一处啊， 界无量无边呢、啊、无量无边的世界我们过去都曾经住过，都曾经跟他们接触过，所以无量无边的因缘。啊，你怎么不欢喜呢？啊，如果有很多人愿意修学，啊，诚心诚意来请教，你给他说，说高兴啊。啊，所以这个"说"这一个字，就表示着发喜。自己成就又能够利益众生，啊，为大众做增上缘，啊，所以这个说不是一般勉强的说，啊，不是为功利而说，啊，是无条件发自于内心的喜悦。来说这个究竟了义的法门，啊，我们要是拿法梵王、菩萨心地以及十众四十八亲的菩萨行来念佛求生净土。真是这样修行修学法，我可以保证诸位在一生当中决定能够证到利益心上品上层，生十报庄严土啊。还有什么疑问？有这个一品经呢，华严经前面的59卷经文呢，我们真可以省掉了啊，那个经太长了啊，因为59卷所讲的呢，就是说的这个梵王经上下两卷我们以这个心以这个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善财童子53参啊，所以四十华严是我们的一个样子，什么样子？生活的样子。啊，这样戒规的净土，当然是上品上层。那么这个是喜悦，真正的法喜充满了。那么这两个字合起来看，佛说佛经有5种人说，这是佛在经里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这佛经啊不一定全是佛说的，有佛说的，有菩萨说的，还有天人说的，还有仙人说的，还有变化人说的。但是这5种人呢，除佛之外，菩萨以下乃至化人所说的必须要经过佛的认可，就是同意啊。佛的认可不像我们啊，说了之后啊，点点头，很好，我赞成。佛不说话，佛默然呢就是同意。啊，你讲了，讲的不说话就是同意啊，因为你讲的不对了，他马上要提出纠正。他一句话不说了就是同意，所以默然就是同意默认啊。 这个就等于是不是那么说到佛，我们晓得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化身，三身佛都能说法。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六祖坛经里面也看到，六祖坛经给我们讲一体三身佛，那么这个地方的佛是以法身根本之其后的现起报身为说法主，奴舍那佛法身是无说而无所不说，法身遍一切处啊，说这个字不一定是口说，表示也叫说，可是逼得根性大力的人，他见色闻声，他就觉悟。愚昧的人呢，你跟他讲，讲了也听不懂。那是根性愚昧。那么刚才说过了，这一回听懂啊，是千百亿释迦为听众啊，可是奴舍那佛勉励与会的千百亿释迦佛，希望他们呢辗转在每一个时间去做说法主，把这个菩萨心地法门普遍的宣扬说给一切大众听啊，就是这个六凡天人为释迦的听众。实在上说，这个法门真是随时随地随一切众生的根性，诸佛如来无时不说，无处不说啊，实在是我们自己烦恼业习太重，不能觉察了。再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就是一个梵王法门，诸佛菩萨的行持，或者我们讲他的生活啊，他的生活方式，他生活所表现的，把他整个归纳就是五十八戒 啊，五十八界就是全部的诸佛菩萨的什么？啊，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不除这个五十八条戒的范围。啊，所以这个戒条每一个戒条里面都是无量无边。啊，我们讲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出不了梵王的这个纲领。啊，梵王好像是总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好像是细目。啊，由此可知，这一部经在佛法里的的确确属于大宗持法门。啊，是佛佛乘船，佛佛受受。啊，所以说梵王经乃是三身佛同说，法身、报身、化身。还有重要的一层就是表法，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啊，如果不懂得表法，你就没有办法了体会到佛说法的真实意。像我们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所以一定要晓得表法。就它代表的什么？王刚才说过，是大梵天罗王，这个罗王的名字叫因陀罗王。啊，因陀罗是梵语，翻成中国叫天珠，啊，叫天赤珠，啊，赤是红色的，珠是宝珠，啊，这个宝珠啊，它是系在这个网上的。那么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网有千重，光光呼应，真是美不胜收。啊，我们世间的罗网能够看到三重的已经就不多了。啊，大概最多的是三重。啊，通常我们在日本看就一重了。哎，那么这个珠子多了，珠子都有光，啊，都像镜子一样，它能够照，啊，这个珠照那个珠，那个珠照那个珠，你想想看，这都美，啊，是光光互射，啊，所以佛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哎，就忽然想到这个比喻。那么比喻的这法门，啊，诸佛所说的一切法门，所讲的法门就是离世圆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就像这个珠与珠光光互射的一样。啊，那么我们有个类似的，就好像像我们现在讲堂，我们灯很多，啊，每一盏灯都放光，光光互射，彼此互相照，照应，啊，个个不相妨碍，不会说这个灯光妨碍那个灯光了，不会，啊，是圆融而没有障碍。那么这个呢，就显示出法界相确实如此。啊，无量的网孔比喻无量的世界，比喻无量众生心，比喻 佛无量的法门，比喻菩萨差别阶级，比喻诸佛所受用的境界。所以这一个比喻里面的含义啊，是无量无边啊，而与《华严经》的经题有同样的意趣啊。《华严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华是讲的杂花庄严，好像一个花园一样啊。这个花园的时候是一切的花，一切的品种应有尽有啊，美不胜收啊。啊，他是用花这个花庄严来比喻啊一切法，比喻一切世界，比喻一切众生心。此地佛是用梵王做比喻啊，所以呢用的比喻东西不一样，一个是用花，一个是用梵王啊，可是里面的内容完全相同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你也就能够体会得到，华严经是大梵王经，梵王经是小华严经啊，里面所讲的境界只有详略不同啊，不能讲哪个说的多哪个说的少，不行，不能那个讲法啊，都是说的很圆满，一个是详细说，一个是简单的说啊。那么华严经说多一个呢，就多一个入法经啊，就是多最后这一品，最后一品说就是完全讲这个菩萨心地，菩萨的心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四十华严，就是入法界品。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还是世间题目这个意思还没讲完，但是说到这个地方呢，大致上也就差不多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可以了。